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有人的地方就有鬼，
有鬼的地方就有故事。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鬼地方事件簿》。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回到我们《鬼地方事件簿》的第
某一集。
好了，不要再讲第一集了。
对对对，不要讲
第一集，每次都忘记。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最近就觉得说，应该要给自己多一点挑战。所以除了在偷听啊、工作或者是其他方面，我也想要有更精进的感觉。所以我就要步上康纳跟艾瑞克的脚步，我要去上驾训班啦。
这个应该是步上全台湾人18岁的脚步。
对，我很后悔，就是当初就是刚毕业的时候没有去考，那时候只有考机车，就没有特别在考汽车这样子。然后我也始终觉得说，哦，那么矮，脚那么短，应该是踩不到吧？
应该是没有这个顾虑的。
对对，所以后来发现说，好像其实无关身高这样子。
对，
所以
我想说，色盲。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哦，那我应该也可以去挑战看看。
那你有什么时候打算要去考吗？
哦，下礼拜。
你说开始去
开始去上课？对，就下礼拜就直接开始去上课。然后前阵子就去问了驾训班的东西，就觉得一切都准备 OK， 因为我其实最担心就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我现在时间基本上早上就一到五早上都要去，白天都上班嘛，
对
对，然后假日又要偷听，所以我就在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要去上课？结果发现那个很赞的时段是
早上
的，
对，
他刚刚好有开班那种7点到7点50的，
对，
所以我整个结束之后，我可以完美的继续上班。
我之前就这样子啊，
赞呢，
对啊，
真的是赞，
就是上班族的一个福星，
对对对，真的是很赞，就是怎么会有这个那么好的时间这样子？
对，我不知道之前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是在台湾才考的驾照的，但我在马来西亚其实是没有考到驾照的。虽然说我是几岁来，我好像18岁来吧，还是17岁，然后我那时候就准备要考驾照了。因为我们要写那个笔试嘛，对不对？但是我们马来西亚就是马来文笔试，通常不会选英文的啦，就是国语嘛。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考不过。
真的吗？是为什么？是你说
是，就我可能没有认真念书吧。
你说是笔试的部分考不过，
就是那个选择题那个笔试啊，那个算笔试吧？
是啊是啊，我以为是考车，因为不是通常是开车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进到考车的阶段，
这么难哦，所以它是一个真的在马来西亚非常难考的东西。
没有，真的是就我，就是他们很难考，就是一般大家都会考到驾照啊，然后就是他们考一个东西叫做文档，那个考试叫文档，然后就是要去那边笔试嘛，就念那本书嘛，就是一样啊，就跟台湾一样，就是台湾中文版嘛，然后就念完之后去考，然后就按电脑，现在满分好像50，但是你要答对42题才能过这样子，这50题42题要对，然后我这怎么考，就是考不到42题、超怪的。但我觉得可能只是自己没有念好书啦，然后就是有一次只考了41题，然后一次考40题，那我都觉得哦。然后你知道我考了几次吗？我考了7次。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我记得我在第7次之后，我就跟我妈说我不要考了，因为不是气，我是连踏进考场我都会发抖，这很可怕，就是有那种后遗症，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这次还会考过吗？这样子，
对，
马上创伤后症候群。
踩踩进去我就很怕那地方，闻到那个地方的味道我就怕。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没有，就是我不知道啊，就很怪啊，我就没有念好书吧。但是考七次没有过，我觉得太夸张了。
对啊，感觉那个题目都要会背了吧？
对对，这是很瞎，反正我就没过。然后就直到台湾来了台湾，然后 毕业之后，然后就是工作了之后才去考驾照。嗯嗯嗯，对啦，但最后还是考到啦。
嗯，很赞。
可能 那一年就是，maybe 就是有种力量让我不要考到吧，你知道吗？
就是哦，现在还不是时机，你
不
要乱考，
不要乱考
不让你上路这样子。
对，嗯，好啦，分享完了。
对，其实我也蛮担心，就是我之后考那个，就是直接上路考。
但我跟你说，你考自排嘛，对不对？
对啊，自排
真的不用担心，
真的哈。
最难的就是上坡，
嗯嗯嗯，
现在怎么上坡停车还是干嘛的？哇，那个真的超难，因为我是考手牌，我跟艾瑞克是考手牌，我们那一关真的都很容易不过，
但为什么要考手牌？
因为手牌就是比较，就等于说两种车都会开啊，
哦，
对啊，万一你去到国外或者是和一些国家，你可以开什么公路车，都还是要开手牌的，
哦，原来如此，
对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技能啊，
哦，原来如此，
对，自排就很简单啊，就是你不需要去判断你在什么阶段的时候需
要
打到二档，
哦，
要
打什么档这样，哦，
对，但自排就是一档二档就直接开，随便开，也不会熄火，
对，原来如此，
对，也不会要踩那个什么离合器，
嗯嗯嗯，
对对对，不会这个问题，
哇，哦，好深奥哦，
好了，我们是不是聊太多车的部分了，
啊？对，我是开车小白这样子，
对，好啦，
正在要努力去上课中，
对，没关系，我就是回国的，回国的，
好，
没有那么难，
好，
很简单，
我努力，
很简单，
也怕停车，路边停车
没有，就是会练习很久了，哦，所以还好，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路哈，
嗯嗯，对，如果开好几次，应该是就会，
对，我觉得最难是考到驾照之后要上真正上路，那才是最，哦
啊，
最紧张的，
那个，最精彩的啊，好，
好啦，祝你顺利啦，
好，
那今天要回到我们的鬼地方喽。今天是卡拉来讲鬼地方，
没错，今天要带大家去的一样是在日本，但是这个地方大家一定有听过，
而且是超多人敲碗的，
啊，对啊，超级无敌多人敲碗，而且我们从以前也那时候在做那个都市传说，好像也有提到这一个东西，
因为它真的太有名了，
对，真的很有名，就是它也翻拍过很多电影啊等等的，
哦，
对，
我个人有看过他的影片跟一些地点照片，我就觉得超级毛，
很诡异，对不对？
对，我们还在吊大家胃口吗？大家应该看标题就知道了
吧。对，大家看到标题就知道，就是我们的自杀森林。
对，在哪里啊？东京是吗？
不是，它是在富士山那边。
哦，OK，
对，那一样我们鬼地方的部分就保留到后面跟大家分享。那在鬼地方之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偷听客的故事。
OK。
那这位投稿的偷听客，他叫做瘦瘦的贤，然后他是简体，所以有可能是中国那边或者是马来西亚等等的地方。然后他说，我好喜欢你们的播客，希望你们继续加油，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灵异故事和内容。
好的，谢谢瘦瘦的贤。
感谢这个瘦瘦的贤。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大学时期，我当时就读的是电影系，所以我们的课业都是以拍摄为主。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外取景，大概忙到凌晨两点多才拍好。收拾好器材之后，我就载着两位同学一起回到宿舍。我和同学们在大学外面合租了一间房子，离大学的正门口大概 1.2 公里。刚好我们回去的路上是会经过大学的后门，所以就打算走捷径，从后门进去校园里面，再从前门出去。一路上我们开着车窗经过大学的旧校园，那里都是已经荒废了很多年的建筑物，晚上看过去显得格外的阴森。而再走下去就会经过一片森林，恰巧那一天的路灯坏了，所以我就一直开着大灯沿着一条路往前走。一路上整条路都不宽，但足够让两辆车来回。就在这时，前方有一个很弯的拐弯处，我放慢了速度，突然车灯照过去， 发现左边有两个人影，貌似是一男一女。我震惊住了，我们的车和在路旁的他们缓缓地擦身而过。当时在车上的其他两位同学也都有看到，我们都吓得不敢出声，而我更是连后照镜都不敢看。说也奇怪，刚才的那个距离我竟然也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庞，只看得到白白的脸。也不确定会不会是大灯打在人脸上呈现的效果。我当时尽量的保持冷静，只注意前方的路，也不管车外的声音，同时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大半夜的会有人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出没。庆幸的是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也都平安地回到宿舍。但这件事情之后回想起来，到现在都还是觉得毛毛的。这就是我的故事。
这有一个谚语是不是什么？夜路
走多
会
遇到鬼，
这样也不能这样用吧？
好像不能这样讲，因为通常讲这句话都是劝人不要做坏事
啊。
对，因为你一直做坏事，然后走黑路的话，就很容易会踢到铁板这样。
但是如果一直开，就是你知道去那种叫什么晚上夜冲这种夜路走多，这样可以用吗？
可以，如果字面上感觉可以用啊。就大家不要晚上一直在外面游荡这样
对啊，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晚上在外面游荡呢，看到一个
不明的人
物体在那边站着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很多。
对，就想说刚刚看到的是怎么会有这个人，而且这个时间点怎么可能会有人在那边。对啊，
我就觉得蛮恶心的，而且如果又是可能跟我们想象中人长得也不一样的话，那就更恐怖了。
我突然想到，就是记不记得咒有一段，就是他们一样是在开山路。
对，应该大家看过了吧？那么有名。
对啊，就是我应该不会有剧透的一个问题吧？
应该没有。
对，然后他们不是就一直开，然后经过那个电线杆，
鬼打墙。
对，然后就一直鬼打墙，而且就看到上面好像有人。
嗯，
对不对？那我就觉得好可怕哦。
那一幕真的很可怕。
对啊，就是很想要往上看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但他就慢慢这样往上的时候，好险没有看到东西。
对，然后就有人跳在他们车顶上
对，突然嘣的一声，
对，
吓死哦！
是嘣很多下吧？我怎么记得是嘣很多下？一下雨吗？
好像是一下，然后又突然砰砰砰这样子。
对对对，
好可怕，好精彩，好想看哦，好期待第二集。
那幕真的很厉害，其实我觉得导演柯孟融导演他真的做了很多很多会让人从脚毛到头那种细节，知道吗？
对，就是真的觉得说导演他的观察力真的是非常的不得了。
对，
我觉得也是因为导演本身他也是很喜欢鬼片的人，所以他很知道就是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可以挖出很深处很内心的恐惧。
对，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第二集。
对，真的哦，赞赞赞。好，不要讲到这个。那这个故事其实刚才有讲到一个东西，就是它也是发生在森林里面嘛，就是他当时就开进去那个森林里面。那我今天要讲到这个自杀森林，对，就要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
好期待哦，我真的很好奇里面的故事。
对，这个自杀森林呢，其实是位在日本青木原这个地方。那青木原就叫做 Aoki Gahara。它就是位在日本富士山的脚下，横跨了山梨县富士河口湖町还有明泽村的一个原始的森林带，面积有大概3000公顷那么大。
很大。
对，而且它还被完全自杀手册这本书去列为很完美的一个自杀的场所。
为什么？
对，就是很奇怪对不对？但你知道我当时查到说这个完全自杀手册，我突然想到我以前在电脑里面有看过这本书。
这个手册是什么？教育手册吗？
不是，它其实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就是它里面书中有参照很多法医学的著作的讨论啊，跟分析自杀的各种方法。 然后是以自杀的方法去编写这个书，然后当时就引起了日本社会跟亚洲的轰动。
嗯，
就有讨论说，哦，这些自杀方法其实很违背就是生命的道德标准啊等等的。所以在1997年开始，也在日本的一些都道府县有列入有害图书的名单，然后也限制贩售。
嗯，
就是整个禁卖。然后在台湾一样，也是在1994年12月1号出版中文版之后也被禁，就是大家都不能再看这本书，因为真的是太有那个生命道德的争议了。
嗯，
对，就不再贩售这书。但听说后来还是有一直在网络上去流传文字版，所以我觉得我在小时候的电脑里面看到的可能就是
网络上流传的，
对，网络流传的版本。
哦，
对，有点可怕。
哎，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我们这集是不是应该要在旁边标语什么自杀防治专线啊？
哦，我觉得好像要，
电话为1925哦。
嗯嗯嗯，
对。
哎，那是不是有一个生命专线啊？
哎、我不晓得，因为我上网查的是那个什么
防自杀
生命线协谈专线。
嗯嗯嗯，
就是1995。你应该讲是
1995是市民专线。
哦，是哦。
嗯嗯，你刚刚说什么1925吗？
对，1925安心专线。
嗯，好，
对对，好，这个可能要放一下。
没错，必须放。
对，必须放。
对，但我们今天就不探讨那个刚刚说的那本书了。
嗯，
就是为什么日本青木原这个地方会被叫做自杀森林呢？
嗯，
而且它其实有名到被拍成电影，像是在2015年，马修麦康奈有主演一部电影叫做《树之海》。
哦，好像有听过。
对，《Sea of Trees》。然后或者是2016年美国的恐怖电影《自杀森林》，就是《The Forest》，就是也有讲到这个。然后再到最近年的2021年，日本的恐怖大师清水崇导演，他有拍一部叫做《树海村》。
哦，
都是用这个自杀森林为题材。
树海村很有名。
对，那据说这一片森林，它当初形成是在西元864年，贞观6年的时候，当时富士山连续爆发了10天，就有一条巨大的熔岩川从它的烈焰山口流出。当时火山灰雨就从天而降，然后火山也延展到大海，整片土地就瞬间点燃，然后吞没了森林跟所有的村庄。
嗯，
就很像那种世界末日会出现的场景。
嗯，
那在接下来的1200多年，在这些肥沃的火山灰土中，就长出了铁杉、丝柏、赤松、针叶树和日本橡树等等的植物，就变成了一座茂密交织的很大的森林。
嗯，我一开始在想说，哇，它还能再长出树，很厉害哦！我刚才想说，火山爆发之后，熔岩这样盖过去，会不会就没有办法再生长了？结果你还说它变成很有营养的那个什么肥料？
对对对，火山灰，我记得就是它的那个土壤，我记得蛮有营养的，
嗯，
就好像矿物质很多，
哦，
就好像以前那个生物有学到这样。
嗯，
然后后来这一片很大的森林就称为青木原。
嗯，
那到今天它就形成了一道几乎没有办法穿越的很大的绿墙。因为它里面的整个树叶跟根蔓就是非常的交错盘缠。
嗯，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树海。
嗯，因为太大了。
对，就很像一片大海那么大这样子。树海，那如果真的要讲说为什么这边会开始被叫做自杀森林，我觉得也可以从一个比较深层文化的方面开始探讨。
嗯，
就是日本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
你说因为他们压抑吗？
应该是说很少有这样子现代的文化有跟日本一样，就是很常会跟神话传说跟习俗这么的紧密。
哦，
就是他们基本上社会的基础很多都是由这些传说啊神话去构成的。
嗯，
而且也一直传承下来。
嗯嗯嗯。
那青木原因为也非常古老，然后也带有很多那种古代神灵的色彩。
嗯，
都会觉得说，哦，森林是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
对，
然后就会比较敬畏他，就会觉得说他好像都会有比较险恶的一面。嗯，其中一个传说就说到青木原他以前可能是弃老，就是一个叫做老舍习俗的场所。
弃老哪两个字啊？
放弃老人。
哦，
弃老。
弃老哦，oh my god。
对，这个老舍的意思真的就是放弃老父的这个概念。
嗯，
指的是一种他会把不想要的比较体弱的家人或者是年长的亲戚带到森林里面，把他们丢在那边。
嗯，
任凭饥饿曝晒致死。
嗯，
对，据说这个是以前在干旱很常发生还有饥荒这种比较艰苦时期的普遍的做法。
嗯，
那也有说法是说 当初会有这个习俗，是以前的官员是直接命令大家要那么做，
嗯，
因为会怕很粮食不够啊等等的，
嗯。
然后我查资料查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我以前大学上课的时候，因为常常会去上那种文本分析的课，
嗯，
然后有一次老师就放了一部电影叫做《游山解考》，
嗯，
然后他其实就是在说这个弃老的传说。
哦，
对，他当时我记得他描述的背景就是日本古代那种信浓国寒村的山林里面的弃老传说，
嗯，
就是那种乡下人民生活非常困苦，然后男人会为了生存每天都辛苦工作，
嗯，
然后当时只要有婴儿出生是女生的话，他就会直接卖给有钱人家，
哦，卖给他们，
对，然后换来的钱就可以贴补家用，那如果生出来是男性的话就会直接丢在旁边，直接丢弃
啊，
对，非常残忍
啊！我以为男生更有价值耶，一代以前，
对，但反而没有，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嗯，哦，女生比较有价值，可以去卖给别人，
嗯，
对。那另外他们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老人家到了70岁就要由家人背到深山野岭里面等死，避免去消耗家中的粮食，嗯，所以当时里面那个主角阿林婆，就是他已经69岁了，
嗯，
他当时就是为了让孙子可以多一口饭吃，他就让自己看起来再更苍老一点，就用石头啊，
嗯，
把自己的牙齿全部敲烂，
嗯，
就看起来就哦，好像我也没有办法吃，你就多吃一点，
嗯，
这样子。这个弃老的习俗就在村民们的心中就是深植了好几代，他们也相信说之后上山就会获得祝福，
嗯，
反而如果他们不遵从这些习俗的话还会被鄙视哦，
嗯，
因为像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阿林婆的丈夫，因为他不肯背自己的妈妈上山，所以就遭到了村民们的鄙视，等于说这个习俗在村子里面有很崇高的规范性，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习俗就没有办法得到认可。那这个主角阿林婆本人是非常坚守这个习俗的，
嗯，
所以他还告诫他的大儿子就是不要像他老公那么孬，就是我到时候你就要背我上去，
嗯嗯。
但他大儿子当然内心就是很不舍
啊，
就是他很爱自己的妈妈，然后也很不希望就是真的让他背上山等死，
对啊，这等于说让他在那边自生自灭，
对，但是他又无奈于就是哦，这是村里的习俗，所以还是得背他上山，嗯，
但老人他本身也就是很相信在那边会得到祝福，
对，所以他也想说哦，就是那也顺着他妈妈的心意，
嗯，
也觉得他心意已决，所以最后还是遵照他妈妈的心意就背他上山上去，
嗯，
对。然后我记得有一幕就是就觉得说很心寒，就是有一幕是他儿子背他妈妈上山了，
嗯，
然后上山的途中他们就先在一个地方休息喝水，
嗯，
但他一转头就发现啊他妈妈不见了，
啊，
他就觉得说啊他一定是放弃了，就是回家了，
嗯，
就会自己下山的，这样他就觉得松一口气，
不可能，
对。但是回头他就又发现哦母亲是坐在另外一个他休息的地方，
嗯，
然后也比动作跟他说我们继续上山，
哇，
对。然后为什么说比动作呢？因为那时候在村里的习俗是你上游山的这个路途是禁止交谈的，所以他们是整路都没有讲话，
嗯，
然后就很可怜，到最后他妈妈一样就是在一片荒凉的白骨跟乌鸦纷飞的山头上就这样迎接自己生命的尽头，
嗯嗯。
总之就是我就想到这一部，然后就想到说哦，真的就是在讲弃老的这个传说，嗯，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个弃老的这个传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一部游山解考，
嗯嗯，
我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哦怎么整部片都不太讲话，然后好闷哦，然后就有点想睡觉。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多地方是我觉得有点鸡皮疙瘩，
嗯，
而且也觉得就是
细思极恐，
对，就是觉得当时世代真的很不容易，
对，
然后很多纠结这样子，
对，哎，老师用心良苦啊，
对，真的。好，那回到这个自杀森林的部分，
嗯，
就是因为古代弃老这个习俗在当地就已经传出，就是里面会有很多白骨啊或者是人类遗体这样子的传说，
嗯，
那再加上森林里面树木真的都非常的高，即使是白天也会阳光透不进来，
嗯，
而且树木都是一个比一个高，所以大家就觉得它的隐蔽性很够，很多自杀者就会觉得说哇这边就是他们悄悄离世的最好的天堂，
嗯，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会到这边去寻死，
嗯，
然后慢慢的也被传为自杀者很喜欢去的自杀森林，
嗯，是他们寻死的原因是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像弃老传说一样会被祝福吗？
好像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嗯，哦，这边就是隐蔽性很高，哦，然后他可以在这边有很大的个人的空间，可以在这边就是了结自己的生命，嗯，这样子。那还是那个专线要再拿出来，就是大家不要
自杀防止专线1925哦。
对对对，欢迎，就是如果有
需要的话，
可以打这支电话。对对，那据说来这边自杀的人几乎都是用上吊的方式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嗯，而且也有传说，就是你进入森林里面，很容易就会发现树上就有一个尸体吊死在那边，
超恐怖。
对，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国外的
YouTuber， 对
对对对对 YouTube， 然后就直接在里面拍有一个遗体吊在那边。
对，
但这个影片马上就被人攻击，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直接拍，
对，
然后还放出来给大家看，就觉得很可怕。
嗯，就被下架了，我记得。
对，所以据说你进去到这个森林里面，你随地都可以见到那些白骨跟死者的衣物，
嗯，
然后甚至也有很多外国的游客来到这边是专门去自杀的。
哦，其实他们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你刚刚的隐蔽性很高，然后又很有名，所以想要自杀的人会特别来这边自杀。 Oh my god。
对，然后就有说法说青木园里面的尸体可能还比树还多，哦，这样子。对，真的很可怕。
好可怕哦，真的好可怕哦。
对，但因为自杀的人数太多，所以就开始出现一种说法，就说那些在青木园里面孤独死去的人，他们体验到的苦难，再加上数百位那种自愿到森林里面深处等待死亡人的这些痛苦累积起来的那种怨念，已经渗入到整个森林，然后让整座青木园都充满了那种执念怨念，所以就开始传出那些之前受过折磨的鬼魂也都全部住在里面。
我觉得超级有可能，就是一种磁场共振，
对，
然后而且是不好的磁场一起产生的共鸣。
对，如果真的很敏感的人，也许进去真的会被影响。
对
对，就是那种磁场就会让你觉得好像会有一些不好的念头。
对，
好可怕。而且也传出只要有人踏入这个森林，不管你有没有自杀的意图，都有可能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森林。对，但是如果用科学的看法来看的话，真的蛮有可能出不来的，因为这个森林真的是太大了。
对，太大了。
对，你如果什么都没有准备的话，你就直接进入这个森林里面，你可以平安离开的机会真的蛮低的。因为你知道，就是如果里面的整个风景都长得一样，你的方向感一定会被影响。
对
对，所以
而且感觉指南针又没用，不知道为什么指南针呢，感觉会被影响。
对，这是真的，因为传说只要进入森林就会遇到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
对，
像是你刚刚说到的，就是这种指北针失灵啊，然后疯狂的乱转，或者是你的 GPS 没有办法作用。
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你刚刚说指北针吗？
对啊，
我以为是台湾都会说指北针。
但我们好像常常说指南针，但指北针也可以用。
okay
我记得以前上课的时候就说，哦，要带指北针。
我刚以为台湾是讲指北针，我会发现一个就是差异。
你说先苦后甘，先苦后甜的，好像两种都有人用，
就看他 setting 在哪里啦。他一开始 setting 指北的话，就是指北针，啊。
对对对对对，总之就是那个指方向的针会失灵，或者是 GPS 没有办法运作，或甚至有传说是那一带因此禁止民航机飞经过森林的上空。
哦，因为会被影响，对不对？
对，有可能。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派的人有提出一些比较科学的解释，就说之所以会导致指南针失灵，是因为青木园它的树海底下有磁铁的矿能。因为青木园树海它之前就是因为火山喷发嘛，所以它的地质其实就是熔岩冷却之后形成的一个玄武岩。
对
对，所以在那么大量大范围的玄武岩的地区，确实是有办法让指南针啊指北针去做偏移的。而且还有人去实验，就发现在青木园树海里面的指南针它会大概偏移1-2度。所以传说日本的自卫队也会常常在这个地方进行定位的训练。对，那另外是关于 GPS 没有办法运作这件事情，就有人说这个情形虽然跟地下的磁矿无关，但实际上是因为青木园树海这个地方它的树叶真的是太茂密了，所以如果比较低阶的那种GPS 系统，是真的会因为，
会被阻挡的，
就是，对，讯号太差会接受不到。
OK，
所以才没有办法使用。但是随着近年的基地台的增设啊，或者是技术的提升，其实 GPS 有办法在里面运作的情形有在大幅提升，这样子。对， 那另外是就是禁止民航机飞过上空这件事情、嗯、日本青木原树海地区是确实有禁止民航机去飞这个上空，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军用地，
嗯，
会考虑到情资的保密，所以就禁止飞机飞过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这个地区上空常常会形成乱流，也为了安全，所以会禁止民航机飞过这个区域、
嗯嗯、
都是有一些真的科学的根据这样子、
嗯嗯、
那也有说就是可能会有地下的磁铁会干扰雷达、啊、等等的、
嗯、
所以就真的禁止民航机飞到那个区域、
嗯、
那青木原森林被称为自杀森林其实已经蛮久一阵子
了，
对，但它真的广为人知是到1960年代松本清张的小说《波之塔》这本书出版之后，他的人气才开始飙升。
哦，
因为这一本畅销的小说，它描写的是一个女子跟另外一个男子的不伦之恋。当这个年轻的男子遭到女子丈夫勒索的时候，剧情就出现那种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那种大转弯。他们就逃到了青木原这个地方、
嗯、
然后用自杀去约定终身、
嗯、
然后就结束了生命、
嗯、
因为他们的舞台就是在青木原这个地方，
对，
所以大家才开始知道说哇，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自杀的森林啊等等的，就慢慢他的名声就越来
越
大，对、
嗯、
那还有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是其实青木原森林有人说也体现了一个很大的日本文化的现象，是日本其实是已开发世界里面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时在1997年的股市崩盘就导致自杀率飙升了35%、
嗯、
而且日本是一个自我牺牲心态比较根深蒂固的国家、
嗯、
他们很注重集体性，对他们来说一个人的窘境或失败会对整个社群造成很深远的影响、
嗯、
所以失败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可以修复的一个耻辱的那种标记、
哦、那么严重是不是？
对，像举例来说大家一定都知道在早期的日本有一个文化很悠久然后受到认可的光荣自杀观念，
嗯，
就是切腹，
对
对，就是像这样子类似的观念就一直深植在很日本人文化的心中，
真的耶，
对，如果你现在到青木原那边的话，当地因为有很多原始的地形跟生态的环境，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自然保育区，
嗯，
环保价值很高，所以虽然发生很多自杀的事件，日本的政府还是把这一区保留原貌，不会去过度的开发它。
嗯嗯。
那你如果真的到那边的话，你会看到有很多废弃的车辆被乱丢在游客的停车场。
嗯，
就是
自杀的人他们开来这边，
对，他们开车到这边，但是就没有再出来，所以他们的车子都废弃在那边。
在那边有很多车。
对，然后另外是。森林的树上你也会看到钉了很多木头的告示牌，上面就会写说、嗯、生命是父母给你的珍贵礼物，
一些忠告，
对，或者是决定自杀之前请跟警方咨询等等这样子的警语、嗯、而且多年来根据估计每年都至少有500个人有去无回的进入这个森林，
我觉得那些标语没什么用、欸
嗯、
在那个情况下，而且感觉现场的氛围早就已经让他觉得我都到这边了就结束吧、
嗯、
又很激进这样子，
嗯，
对啊，
对，就如果那个人心意已决的话，哇，
但我觉得很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件事、欸、政府也不可能派人力来管这件事啊，
嗯，他们能做的就只有每年在特定的日期他们会用捆绳的方法就是派人进去搜索这些自杀者的遗体、嗯，对，就是会用捆绳也是怕说会迷失在这一片森林里面，
对对对，
但是的确他们这几年在森林里面都还是会持续不断的发现尸体、
oh、my God，
就很像永远都清扫不完一样、
嗯、
所以就有人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青木原，然后木是那个
墓
地
的墓、嗯
嗯、对，很可怕。好，那我们来讲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小事件、嗯、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到这边森林的话，你可能会看到树上挂了很多飞机杯
哦，因为他们想要在最后一刻 再爽一次吗？
这个的话可以说到，就是因为刚刚说日本当局会在当地有设很多防自杀的标语嘛、
嗯、
那在这当中也有很多民间的组织啊或者是志工会在那边巡逻、
嗯、
那其中有一名巡逻的志工他叫做哈里，
嗯，
他之前就有在他的推特上面分享，就说其实一直都会有不知名的人士，他常年会在树海里面放置飞机杯标语，然后会把这些飞机杯就吊在树上，然后行之有年一直挂这样。
有什么意义吗？
如果仔细一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些飞机杯上面每一个标语都不一样，像是有的会写说你要是想去就不要去了这种双关的东西这样，然后或者是说请随意使用，之后请到城市内买一个新的再放回来即可，就是用这种比较幽默的方式、哦、就是想要
让他们觉得有事可以再做，可以不用马上在这边结束。
对对对，就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没有什么是路易发没有办法解决的，这种比较轻松的、嗯、就是劝说大家不要去轻生这样子的境遇。
嗯，
对。那就有人提问 啊那为什么是飞机杯比较多，那女生怎么办？
嗯， 嗯，
然后哈利就说其实因为根据统计会来树海自杀的有8到9成都是
男性，
对、嗯、其实女性的自杀者是比较少的。
嗯，会不会真的也是跟他们文化有关系啊，是男性的压力比较大一些，
有可能因为感觉
职、
就是、
场压力啦，
对对，职场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嗯、可能或者是会有那种一家之主，就是可能一个人要扛家计这样子的压力存在。
嗯，
所以可能也因此就是男性的比例会高一点。
嗯嗯嗯，
对。那另外我也有查到一个关键字叫做青木原树海台湾人失踪，我想说怎么了，难道
台湾人去那边吗？
对，难道有人在里面怎么了吗？结果我发现是一篇创作文
啊，好无聊、哦、
对，他就是在说什么、嗯、哦，他一行六个人去富士山观光，然后后来听说这个自杀森林的传说、嗯、就想去探险的一个故事、
嗯、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到上面去看，对， Marvel 版上有转贴啊、嗯、或者是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得到、嗯、那其实实际上呢，当地的居民对于自杀森林这个称号已经开始觉得很森，就觉得说啊，每次都叫我们自杀森林，然后也很受够这样的目光、
嗯、
所以就开始努力的把这个自杀的圣地变成观光圣地，附近的居民就会在树上留言在东京死吧就是叫大家就不要在这里自杀，你要去自杀你就在别的地方这样子、
嗯、
而且当地的居民也为了推动观光业也设计了散步路线、
嗯、
就是有一些
可以走的步道，
对对对，步道让旅客们可以安心的去游览。
嗯，
而且他们在地有一个观光推进机构的官方网站上面也会有一些图文并茂的指示，
嗯，
就是会在树海里面也放置了地图的标示啊，或者是一些指示牌，就是让大家不要在里面迷路。
嗯，
对，而且他们现在其实也安排大概有30个当地的导游，就是可以带领游客去观赏里面的洞窟啊跟原始的森林。
嗯，
所以假如大家有想到这边去观光的话，想要更深入探索树海的人们可以事先预约树海的导游。
嗯
也比较安全、啊、
嗯，我是想要预约啦。
对啊，就感觉哇，这个地方这么神秘这么的可怕，如果可以去看看的话、嗯、我也会想去看看。
对
那当地的居民也希望说青木原树海的那种阴森恐怖的形象可以真的消退、
嗯、
然后变成一个可以适合亲子活动的美丽森林。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想法。
对，
其实如果可以让他大家开始促进和观光，用这种方式啊、
嗯、
应该说开拓森林破坏大自然是不好的但是某些方面来说，自杀森林这些自杀的人也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这个森林破坏掉，我觉得有一种感觉。
真的耶。
对啊，所以如果把它变成观光区，可以减少这个自杀率，或者是让大家不要再往这个方向走的话，或许是好事、
嗯、对啊，因为我相信这么大的一片森林里面一定有非常雄伟漂亮的自然景观。
对
对啊，如果就这样子被埋没就太可惜了。
对，
那其实我大概的这个关于青木原自杀森林的这个分享就到这边。
嗯，
那我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青木原是目前世界第二受欢迎的自杀地点
啊，所以还有一个最大的。
对，你知道第一名是哪里吗？
我亚洲吗？
我们去过。
我们去过吗？
对，
我们去过。
对，我们去过。你猜猜看。
你是我，
而且蛮有名的。
我们是出过国的。我们去过吗？
对
哦、oh.
我看到时候也惊讶，原来那边是第一名吗？
真假的？是在那个 California 吗？不是，
类似类似好、啊、
是哪里？
是在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啊。我们去过耶。
对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拍照，然后那边还超雾的。我们刚好遇到
超雾，那边超冷啊。
对，我们刚好在那边遇到就是很雾的天气，然后看起来就的确有一点阴霾的感觉。
对
哇，没想到。
很多人跳河吗？
对
哦，
对，我觉得 maybe 有机会我们之后鬼地方
也
有，也
可以讲那边，是不是
也有可能可以讲这个地方。
嗯， 我觉得这集鬼地方就是没有讲闹鬼部分，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应该都已经毛骨悚然了吧。
对啊，就是真的是一个鬼地方。
对啊，
当之无愧。
嗯，反正就是哎，我没有办法啦，就是我真的是没办法去感受到每个人在最绝望的时候的感受，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也不能说加油什么的，就我们也真的很常跟大家说尽量就保持心中明亮。
对
对，因为自杀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啊，我认为是这样子啊。
嗯 嗯
对，但换一个角度的话，他们可能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因为他们可能真的是已经遇到生活的最这是最困境的，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好解决的事情。
嗯，
但我还是觉得
一定有办法，
就是有办法解决的。
对啊，
对，
就是一定有办法。
所以请大家真的是不要那么的冲动去做下每一个决定。
对
对，就是先有需要的话记得寻求一些帮助。
嗯，
尤其是有一些轻生念头的话，请拨打这个自杀防治专线1925。
对
对，会有专人为你协助这样子。
没错。
对，好，我觉得有点沉重了自己。
嗯，对，就是真的是很可怕的地方。
嗯嗯，
对。那我今天关于日本青木原的自杀森林就到这边。
嗯，我这边想要补充个，我前阵子好像也看到一个类似的小小的故事。
嗯，
就是一个人，黑人吧，想要自杀，然后他有洁癖，他有非常严重洁癖的黑人。然后他就是在家里面就是把家里都全部打扫一遍啦，然后准备自杀呢，就是那个叫什么绳子绑在风扇上面的，准备站上去的时候，他就看到他旁边的那个桌子怎么歪掉，他就决定下来把它摆正。
嗯，
然后后来呢，正式挂上去的时候就断掉了，然后他下来就很生气，因为他断掉的时候又把地上弄脏了，这个擦擦擦擦擦，然后他就决定说好，那我就要去买钢丝，这样子就不会断。他就到店里面买钢丝的时候，店员就好像发现他又想要自杀念头。
嗯，
他就开始跟这个人说，他说我知道你想干嘛，但是你要想一下你自杀完之后你会掉在你家里，然后你家里就会流失水，你地上就会全部脏掉，然后就很难处理因为店员好像意识他有洁癖，洁癖这件事。然后那个人听到之后就 shit， 好像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回到家之后，他就没有马上自杀，他就马上先铺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是一些防范措施，不要弄脏他家的防范措施，然后准备自杀。但是在准备这一切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刚好就已经有跟公司人打来了，然后叫他处理一些事情。但是他又是有那种完美主义的人，又有洁癖，所以他在公司的时候很想把事情全部处理完、就这样默默的就活下去了。对，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故事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不是只有一件事情，它是可以让你去分心的。
对
对，就是你不用执着于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事情是你可以去完成跟去获得成就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啦，就是大家多想一点。
对，
然后真的没那么糟糕。
对
对，好了，补充完了。好，那做个 ending 啊。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我们的 IG、我们的 Facebook 和我们 Discord， 加入我们的偷听客社区，成为我们的偷听好邻居。那再来可以在各大收听 Podcast 平台 ，Apple Podcast、Spotify、KBox、Mixer Box、First Story 等等的地方，订阅我们，订阅分享的分享，留言的留言，像 Apple Podcast 可以五星评论留言嘛？
没错，
我们都会看哦。
嗯，
然后像我们最近要几集了？300集哦！
哇，真的也快300了，
我们要300了耶！
对，我已经算好是在6月15号。
天哪，300集很不简单耶。
对啊，300集耶，哇！
好，
300壮士。
对，我们在300集的时候应该会是来分享他的留言。
对对对
对，所以大家赶快还没留言的赶快去留，我们会看。
嗯，对。
哎，千万不要骂我们啦。对，趁机讲的好，
对，就好。
他们念不叫骂他们，
是你说来留的。
好，没有，就欢迎分享这几年的心得，或者是你们觉得我们节目怎么样？
对
等等的，
对，欢迎给我们更好的建议跟回馈。
或者是你真的觉得鬼地方很棒的话，我觉得可以多留言这一点，让我们知道说，这个鬼地方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
对
对，就是我们需要你的声音，
对，需要大家的想法。
对，或者到 Discord 的那个最新一集分享区，跟大家讨论说，你觉得最新一集的那个内容如何，跟大家分享。
没错没错，
对，你们的回馈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哦。
对
对，好啦，那今天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